前一任美國 Fullerton 播道會的牧師 Chuck Swindoll 有一次講過很有趣的故事。他有一個朋友在美國德州是做律師的，是一個很年輕的律師，他是未結婚，單身寡仔，自己一人住。他老闆是一個比較是保守，一個的很古老的一個的老闆。所以每逢到十一月感恩節的時候呢，他老闆呢就梗係每一個員工呢就送一隻十幾廿磅的火雞俾佢返屋企呢，係焗火雞嚟過呢個節。美國人好鍾意呢係到感恩節的時候呢就會焗火雞。所以每年呢這個年青的律師攞住個十幾廿磅的火雞的時候呢就唔知點做，因為佢屋企就唔煮飯嘅，又冇屋企人，咁攞住十幾廿磅的火雞呢就真係頭痛啦。嗰一年呢老闆就照樣呢每一個員工送的大火雞，同事就想一下，這個年輕人拿個火雞就不知道怎麼做，不如我們開個玩笑玩個遊戲，就做了一隻假火雞，用真的火雞頭、火雞尾、火雞皮，就包住那些紙啊、那些圓啊、那些東西就塞實在裡面，是正正正式的真正的複製品來的，整曬水路，然後就偷龍轉鳳，就將個真火雞就攞走，就將個假火雞擠咗喺個位嗰度。咁呢位年青人唔知道做咗手腳，嗰日呢放咗工之後，佢就揸住呢個大火雞就返屋企，咁就坐巴士。啱啱隔離呢就有一個大概四五十歲到嘅中年人，睇落去呢愁眉苦臉，再傾下偈發覺佢失業咗幾個月啦，搵工做搵極都搵唔到，屋企又要等住開飯，又有太太又有仔女，所以呢佢就覺得嘩好慘，唔掂。大家傾偈上嚟嘅時候呢，嘩呢、這個年輕人突然間靈機一觸，咦好計喎，點解我唔送咗隻火雞對佢呢？就算冇工做，就算喺一個咁艱難嘅日子，最單到喺感恩節嘅時候呢都可以同屋企人食個火雞餐，開心一日都好啊。咁於是呢佢就正想要俾呢個火雞俾隔離個朋友時，突然間諗，喂唔掂喎，咁即係睇小人哋，要送隻火雞俾人，不如我平價賣俾佢啦。咁於是呢就用平價賣俾佢，幾蚊美金就賣咗佢。咁呢一個嘅嘩呢一個人就好開心，嘩見到一個嘅善長人翁，幾蚊就買隻大火雞，咁就返屋企呢就可以呢食個火雞餐。咁於是呢你知道以後嘅故事，你可以想像這個嘅失業漢呢係攞住個大火雞啦。咁於是就返到屋企呀，咁話俾個太太聽啦，話俾啲仔女聽啦，嘩今日遇到個好心人啦，送咗即係幾乎送啦，平價買咗個火雞，我隻火雞幾平啦，幾蚊就買到啦。嘩個個都好開心，正準備今晚呢可以食個火雞餐，食剩嗰啲骨又可以嚟煲粥呀，如果係中國人話火雞粥呀。你咪啲拆出嚟睇嘅時候呆晒。嘩斯文敗類，竟然間我呢個窮光蛋都去呃幾蚊都呃，有冇搞錯啊？你諗下呢一個人嬲得幾緊要，你諗下呢個人，呢、這個失業漢喺佢太太喺仔女面前冇晒威，佢太太你有冇搞錯啊？咁窮到而家都仲俾人呃，你諗下呢個家庭會變成一個乜嘢嘅家庭。又講返呢個後生仔唔知情㗎嘛，第日好開心咁返工，嗰啲同事就問佢，喂你的火雞怎樣啊？這個的年輕人就很開心，嘩好東西啊，我用平價賣了給他。當啲同事話返給他聽，喂那是假東西來的，頭和尾是真的，其餘冚爛都是假東西來的，圓來的，那是紙來的時候，你想想這個後生仔會怎樣啊？聽到之後晴天霹靂，心裡面很內疚，覺得我雖不殺百人，百人由我而死。自此之後他每日都去返個巴士站，想找返呢一個嘅失業漢，向佢道歉，賠返個錢，但到今日為止佢都仍然找唔到。誤會係一件好可怕的事。我哋講壓力，我哋講家庭嘅問題，有好多壓力係嚟自外面，但亦都好多係嚟自內心嘅壓力。從外來嘅壓力再加上內心嘅壓力，我諗最慘嘅係莫過於俾人屈、俾人誤會，而係有冤無路訴、含冤莫白。我相信我哋中間好多人都會經歷過，無論喺你做工啊， 或者在教会，或者是甚至在 在你家里面。我记得1976年我美国读完神学回来香港侍奉，在窝福，当时我们窝福是大概二十几三十人左右，有三分之一呢就是三分之一是西人来的，有三分之一呢就是细路来的，另外呢就是中年人士。我想想，在一个服侍教会二十几人很得闲，于是呢我想想我怎样打发啲时间，我怎样可以能够去传福音呢？咁我识得浸会嘅院长浸会嘅院长，于是咧我就同佢讲，不如我义务咧喺浸会学院咧系喺浸会学院里边咧系教一科人生哲学，好唔好啊？咁好，点解唔好啊？咁于是咧我就去咗浸会教。有一次咧喺崇拜嘅时候咧，我就同啲弟兄姊妹分享。我就同啲弟兄姊妹分享话，我心里边有好多挣扎，得廿几嘅弟兄姊妹，又发觉教会又唔系咁增长，我觉得好得闲。咁于是咧，我就谂住咧去浸会咧系去教科人生，只有接触嗰啲学生，希望同佢传福音。我本来系想去分享我自己内心嘅挣扎，谂翻下我自己啲嘅计划。两个月之后，有个执事嚟揾我，系话有个会友向执事会投诉，苏永瑞唔满意喺窝福堂嘅侍奉，觉得地位低，薪水少，所以走去浸会学院，系藉着咁嚟抬高自己嘅身价，增加自己嘅收入。咁样嘅传道人，你执事会要考虑一下，应唔应继续聘用？我听到嘅时候，哇！真系揸住个拳头，激气。气愤，我同你讲肺腑之言，即刻就被人误会、曲解，仲恶意中伤。当时我第一个理论就是好，我揾呢个人理论，佢凭乜嘢理由话我攞个钱？佢凭乜嘢理由咁样去？哇！我想澄清，但呢个执事就同我讲，讲得好有好有智慧。佢同我讲话咧，对好多人嚟讲，你越解释就越糟糕。最好个方法。都是用一个日本话 Mokusatsu， 不需要理会。他讲得很硬，有很多时候你误会，你越解释可能误会越大，泥足就深陷，永不超生。我不知道在你中间，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是经历过一些 是被人屈被人冤枉，是令人很沮丧的时候。我想我们留意一下，你会发觉所有那些误会呢，大概都有两个不同的步骤。第一个就是当你去讲一些话，你做一些事是带着很好的动机的，你是出于好意的，甚至你去想帮人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在人的眼中，一落在人的耳里面就被曲解了。你认为是好的事，在别人眼中就认为是最邪恶的事，随之而来就是重伤了、压迫了、被攻击了。这些经历是令人非常非常的沮丧。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经历，很可能你很想在教会里面侍奉，跟着你会听到有很多很多的微言，你很想在屋企里面帮助某些亲戚，跟着你会听到很多很多是令你很心痛、很令你沮丧的事。 在公司里面，在社会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屋企里面，比比皆是。但是你比起大卫的经历，这些都是小儿科。大卫在创世，在这个诗篇第140篇，他讲出他当时的心境，那种被屈、被人误会那种的心境，然后他讲出他怎样去从一个深渊里面走出来，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借镜。或者我们未看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看一看这个诗篇的背景。诗篇第140篇是一个什么的背景？在第一节他有个括弧里面就告诉你是大卫的诗。不少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这一首诗是大卫的作品，是大卫逃亡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所写的一首诗，是扫罗去追杀大卫，大卫走到这个犹大的旷野，躲在这个山洞里面，过着冻月最黑暗最惨的生活的时候，写下这一首是非常非常靓的一首诗篇。背景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18章，当时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争战，以色列人是不够打的， 菲利士人已经懂得使用铁，当时那些、以色列人仍然是用那些铜，铜是很重，走乱乱尽尽，但是菲利士人可以用铁车，是用铁，所以是在平原里面完全不是打，不是对手来的。当时以色列和菲利士人争战、这个菲利士人更有一个大隻佬，这个哥利亚出来去马战，以色列人逃避，那个所谓扫罗王高高大大，扫罗就匿埋一二个，但是那个牧羊的童子大卫就用五嚿石头将巨人哥利亚打倒，这个是个个认识、个个熟悉的一个故事，本来是一件好事，是不是？大卫是一个国家英雄、民族英雄，他比起攞几件金牌更加犀利、比起、一个大型的开、这个奥运会，哇、好犀利的导演是更加重要、他带来国家的拯救，带来国家的命运的改变，大卫可以说是民族的英雄，是多个人崇仰，他应该是平步青云，他应该是仕途是满有前途、满有光明的一个仕途，但是这件事竟然之间几乎成为大卫杀身之祸。为什么呢？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第六节至第七节就告诉你，当大卫打赢哥利亚的时候，扫罗和大卫就从战场里面回来，当时有很多的妇女夹道欢迎、欢迎兴许你的胜利了，高歌啦，即系个个啊，我哋知道啦，逢系赢亲都话都系唱歌噶啦，唱国歌啊，系嘛咁啊，唱晒，哇，个个喺度唱歌，妇女喺度唱歌，唱咩歌？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呢个妒忌嘅冇安全感嘅疑心极大嘅扫罗，一听到嘅时候就大发雷霆。第十八章第九节就话，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者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弄死大卫。我们看一看误会的真相。大卫去打这个哥利亚神，想都没想过是谋朝篡位，他想都没想过去争权夺利，就好像你同我在教会里面侍奉，或者在公司里面努力做事，或者你帮某些的亲戚，想都没想过有任何一些的车辆在里面。但是辗转在落在人的眼中，在人的手口里面，你就变成是博胜职，你就变成争权夺位，就好像大卫一样，这样的经历我相信你和我都很多时候会经历过。很奇怪，当大卫这样去理解，当扫罗这样理解大卫的时候，他就好像失去了理性一样，他样样看来都是 不顺眼的，样样看来都是大卫谋朝的迹象，基本上他戴错了眼镜，是自己的问题，是没有安全感，是妒忌，是自私，误会了大卫的好意，然后大卫逃避扫罗的追杀的时候，就写下这一首诗篇，就诗篇第140篇。首先我们看看误会的模式，我们看看第一节至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一节至到第三节。耶和华，求你拯救我，脱离凶恶的人，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他们心中图谋奸恶，常常聚集要争战，他们使舌头尖利如蛇，嘴里有毁蛇的毒气。我们看看误会的模式。诗篇第140篇第一节到第三节，大卫讲出他自己的心境。在第一节开始就说，耶和华，求你拯救我，脱离凶恶的人，保护我。跟着第四节就说，求你拯救我，保护我。大卫一开始的时候，将他心里面的心境，那种的无助、无援、何等的软弱，描绘得很清楚。用一个英文的字来讲，这个字最好描绘大卫当时的心情， vulnerable， 一个很 vulnerable 的 situation， 在那里是好像被人攻击，没有招架的能力，解释呢越解越不掂，找士约拿单呢都是不掂，讲给人听呢更加不掂，那种的含冤莫白，那种的被屈的感觉，那种的是很无助、很无能， 你想解释又做唔到，你点样做唔到？你发觉你自己喺一个好无助嘅境况里边，你唯一能够去做就对住上帝话：上帝啊，你拯救我，去保护我。你有冇经历过呢样嘢？你有冇经历过喺一个咁样嘅情况里边，你系完全无援嘅，你点解释都冇人信嘅，冇人理会你，喺一个就好似喺一个洞穴里边，你唯一能够去做就话：神啊，求你拯救我，保护我。大卫一开始嘅时候，将佢嘅心境讲出嚟。嗰种好 vulnerable 嘅 situation， 佢嗰种好无助嘅境况，系描绘得好清楚。然后跟住第二步系咩咧？我哋睇到误会个模式嘅第二步系好得人惊，夸大。唔单止系扫罗误会咗大卫嘅动机，跟住我哋睇到扫罗周围嘅人就加盐加醋，变本加厉。嗱，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如果只是一个人误会你呢，这个误会很快脆呢就会灭色的了。但是如果周围还有很多人兴波作难加盐加醋，你就越整就越大了。内心那种的憎恨可能开始的时候是很细微，千千万万一句说话，但不知为什么越滚就越大，越滚就越大。好得意嘅，一个人好得意。当你系戴咗咁嘅眼镜，你有误会嘅时候咧，你就可以样样睇嚟都好似系咁嘅。人犯罪就系咁样嘅。夏娃犯罪嘅时候点啊？那个蛇就引诱佢啊，佢话你食咗不一定死，上帝唔俾你食就因为佢唔想你好似上帝咁叻，与上帝一样。哇！佢开始转眼镜啦。一睇就睇嗰棵树啊！圣经点样形容啊？睇睇嗰棵树嘅果子啊，悦人眼目，能使人有智慧。我想问一问大家，你望到个橙会，哇！食咗个橙之后，你 IQ 会高咧？梗唔会啦！你最终系睇哇，呢个橙好靓，或者吓好好甘甜啊！呢个西瓜好靓好食，冇人会睇到个橙或者睇到西瓜就觉得咧会增加你嘅智力嘅，系点样？洗咗脑啦，个脑已经转晒啊，完全变晒啊！人就系咁奇怪啦。佢唔信任一个人嘅时候，嗰啲样样嘢佢都系唔顺眼嘅。或者一个妒忌嘅丈夫，个太太同佢讲话：啊，我六点钟就翻嚟啊，我而家去买餸啊，七点钟唔翻嚟啦。于是咧就话：咦，佢走搞乜鬼咧？咁样啊，佢话去呢个百佳买餸，咁啊走去百佳去 check 下。喂，唔系呢个百佳冇喎，咁啊又走去大 check。个太太话俾你听，嗰度冇得卖，佢就走去嗰度咧。七点钟翻嚟嘅时候，点解你去嗰度啊？点解去到嗰个百佳？因为呢间百佳冇得卖，佢就特登走去百佳 check 下。哇，有得卖喎吓，仲话唔系？咁于是咧，你谂下，所有嗰啲误会就一路加一路加。再加上咧，仲有啲乜嘢嘢？个丈夫仲会话埋个啊，话俾个阿妈听啊。个妈话系啊，个佢唔中意个新抱啊，就加多几句。咁于是咧，越滚就越大，越滚就越大，佢就觉得好似真一样。周围嗰啲人，周围嘅人夸大，你睇佢点形容啊？第二节啊，他们心中图谋奸恶，常常聚集要争战。一件几悲惨嘅事，扫罗周围嘅人唔知道为咗咩动机，就喺扫罗面前啊，佢哋图谋奸恶，常常聚集要争战，一定要砌低大卫为止啊！夸大，少少嘢我哋将佢夸到好大啊！第三步骤更厉害，第三节，他们使舌头尖利如蛇，嘴里有毁蛇的毒气。人唔单止心里边误会，更惨就系把口舌头嘅攻击啊！有好多人嗰把口系永远唔会识得几时候闩埋嘅，难怪雅各话舌头，我哋人样样都可以控制，唯独舌头唔能够控制，舌头系毒蛇。毒蛇的毒气，我想我们把口很厉害。我有一次在看报纸，有个妇女自杀，她遗书就写着说他们说就没有，就因为他们说的话就令到她自杀。舌头是毒蛇的毒气，尤其是在今日华人的教会里面，可能这个 是更加厉害。一句说话是可以令到人家很大很大的伤害。我们会说、我们是祷告会分享的，我们会说、某某人、我见到某某人他又喜欢那个，他现在甩拖又喜欢那个，我们叫做关怀，其实就是讲是讲非。我们叫做祷告的事项，其实就在那里讲是非。我教会里面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舌头是很厉害的武器。那个话可以能够燃烧整个的森林，就是那把火。今天我们怎样去看我们的舌头？大卫觉得这件事很危险，夸大，然后把口讲。我们家里面是不是随意讲说话，令到我们的亲戚或者其他人受伤害？我们在我们的儿女面前，我们的把口是不是很小心？我们在教会里面分享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小心，是注意我们的舌头的纪律？我们是不是做了论断人？就抑或我们的言语是要很小心？最后我们看第四节至到第十节，怎样去圣共会，在一个这样的境况里面，但是在一个这样的境况里面，究竟他怎样做法？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四节至到第十节，好吗？耶和华，求你拯救我脱离恶人的手，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他们同谋推我跌倒，骄傲人为我暗设网罗和绳索，他们在路旁铺下网，设下圈套。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神，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我救恩的力量啊，在征战的日子你遮蔽了我的头。耶和华，求你不要遂恶人的心愿，不要成就他们的计谋，恐怕他们自高。至于那些昂首违愧我的人，愿他们嘴唇的奸恶陷害自己，愿火炭落在他们身上，愿他们被丢在火中，抛在深坑里，不能再起来。说恶人的人在地上必坚立不住，祸患必猎取强暴的人，将他打倒。或者我们就看到这里，当我们落在一个这样的光景，被误会是一个很 vulnerable 的情况，我们怎么做法呢？大卫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大卫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指引。首先我们看第六节，大卫怎么说？我曾对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想一想，当我们被人误会，当我们被人屈，当我们含冤莫白的时候，我们第一样东西想是什么？我们不是向耶和华讲，我们向第一或者我们找我们老友的讲，哇他怎样就衰，哇那个又怎样，我们找一些支持，我们找一些、帮我们的人去给我们安慰，我们找人。或者层次高一些呢，就找回那个人讲，做什么你误会我，做什么你这样讲法，你做什么这样重伤我，去跟他对峙，跟他讲清楚。如果这样都不得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说找律师告他，诽谤我、找律师告他、这样去害我，这样去将我条命、将我名誉扫干晒。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找人、我们找律师、我们找专家，我们找我们的帮手，找维护我们的人。我曾对律师说，我曾对我老友记说，我曾对支持我的人说，但这个不是大卫。大卫是什么？第六节告诉你，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不是第一样东西你就去到耶和华里面呢？如果我们第一样不是去到耶和华的时候，很恐怕我们的怒火，我们的东西就越整越高，越整越深。我们是不是向耶和华倾诉？还有很有趣的一样东西，圣经话啦，我曾对耶和华说，佢唔系净系谂啊，佢唔系净系嗰啲嘅愤怒啊，嗰啲谂法喺脑海里边板盘算，佢同耶和华倾诉，佢真系讲出嚟，佢同耶和华讲俾佢听，讲出佢心底嘅声音，呢个系第一样嘢。我哋会问，当你喺咁样境况里边嘅时候，你第一个向边个讲？你向边个倾诉？第二，讲啲乜嘢？第八节，求你不要遂恶人的心愿， 不要成就他们的计谋，恐怕他们自高。啊，这个都 OK 啊，啊都第九节。愿他们的嘴唇的奸恶陷害自己。第十节，愿火炭落在他们身上，愿他们被丢在火中，抛在深坑里，不能再起来。看到这里我们直头奇怪啊。大卫在这里怎样祈祷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祈祷 啊如果你讲了被人误会，被老板误会，愿上帝将老板跌咗落嚟打烂晒啲牙，唔好剩翻两只，等佢知道咩叫牙痛啊。你有冇咁嘅祈祷啊？大卫好似咒咗啊，愿火炭落到佢头上，即係烧到佢呢窿啊，愿佢哋呢喺深坑里面唔能够再起嚟啊，愿佢哋嘅嘴唇嘅奸恶呢打返佢自己，佢闹人嗰啲嘢挡返住弹返佢自己。哇，啊，大卫佢同神讲乜嘢？新约圣经唔係话俾我哋听要宽恕咩？新约圣经话唔好咒诅，係只要祝福嘅咩？点解大卫话上帝啊，愿佢祝福佢哋嘅口才更加好，愿上帝祝福佢哋，叫佢哋呢更加呢係得安慰。点解上点解大卫唔係咁祈祷呢？大卫嘅祈祷係好奇怪的。其实呢个係值得我哋學。大卫在上帝面前是没有客套的说话，没有虚伪的说话，不是仪式，那是将他心底里面的感受、愤怒、挣扎、痛苦、受伤一一的倾诉。他在上帝面前赤露敞开，没有半点的掩饰，没有半点的虚假，没有半点的装假，没有半样的是仪式化，是完全将自己倾诉起来。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我哋嘅问题喺边度咧？尤其是中国嘅男人咧，呢个问题最大啦。否定咗自己嘅感受，有时好嬲嘅时候，我太太问你好嬲啊？唔系啊，但其实里边咧火烧炭着。我哋唔能够去面对我哋自己真正嘅面目啊！我哋唔能够面对我哋真正嘅感受，我哋喺度否定啊，冇嘢嘅。我唔係咁妒忌嘅，我唔係咁差嘅，我唔係咁贪婪嘅，我唔係咁愤怒嘅，我唔係咁咩。你唔肯去睇佢自己嘅时候，你只係藏喺里面嘅时候，你永远解决唔到，只係爆弹咁一路步步终于一日爆出嚟。大卫唔係。喺上帝面前有好多时候我哋好客气嘅。你听听你自己嘅祈祷，如果有机会录晒你嘅祈祷嘅声音，录晒你祈祷讲嘅嘢，你会发觉咦应该上帝面前咁客气嘅咧，讲啲嘢吓，啊，请你乜，请你乜，系咪咧？呢个心里边系咪咁样？你能唔能够喺上帝面前，好似大卫咁样赤露敞开，将你啲心底里边最深处里边嘅愤怒啊、积怨啊、仇恨啊，冚烂喺面前倾诉？冇啊，我哋唔敢。我哋最大嘅问题喺我自己。嘅牧养里面，我发觉最大嘅困难系咩呢？好多时候我哋受伤，好多时候我哋系经历好多嘅创伤，我哋被误会，我哋愤怒，我哋积怨，我哋唔敢讲。基督徒嘛，唔好讲嘛，一讲讲人坏话，我点可以讲啊？你上帝讲到唔得，上帝咪更加知道我自己。其实你唔讲，上帝都知噶啦，系咪？点解你唔喺上帝面前去坦白去剖开？有一本书非常好，叫 Emotionally Healthy Church。 另外呢，这个作者写了另外 Emotionally Healthy Spirituality， 是讲给我们听，很多时候我们不肯去面对我们自己内心的感受，我们否定，不在上帝面前赤裸敞开，就有问题。大卫是将自己全盘的交上，但还有第三个很重要的步骤。大卫里面提过有几个愿，但是最重要的愿就是第十一节、十二节和十三节。我们一起读读十二节、十三节。我知道耶和华必为困苦人伸冤，必为穷乏人辩屈，义人必要称赞你的名，正直人必住在你面前。大卫有一样嘢好唔同，冇错，佢在上帝面前愿炭火堆在佢头上，愿乜嘢？愿乜嘢？愿乜嘢？但不要忘记，他永远不当自己是一个审判官， 他永远不当自己是上帝，他永远不会自己执行个审判，他只是将整件事情告诉上帝听，然后他相信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他知道上帝是一个为困苦人伸冤、为穷乏人辩屈的上帝，然后将他交给他。他不企图自己做个审判官，自己执行审判，自己执行报复，没有。就算在隐基底的山洞里面，当大卫和他的同伴匿埋在隐基底的山洞里面，当时扫罗去追杀他，人有三急，扫罗要去解决，就匿埋在山洞解决，啱啱就去正大卫藏身的山洞。当扫罗在那里大解的时候，大卫所有的同伴说，这个是上帝给你的机会，这个时候应该锯了他。大卫怎么说？我永远不会用自己的手去流上帝所高立的血。你看到大卫一样很重要的一样，他没有错，他在上帝面前自己的感受说完全赤裸裸，但他不是自己做了个审判官，然后自己执行的审判，他不会，他只是将整件事情交在上帝的手里面，相信上帝是一个为困苦人伸冤、为穷乏人辩屈的上帝，全盘交托。他不是报复，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交托。今天我们又怎样？当然上帝叫我们去倾诉，但很多时候上帝都知道我们软弱，当我们是向上帝倾诉的时候，我们仍然未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向上帝交托的时候仍然，但上帝正如在约翰福音告诉你，为我们预备了我们的弟兄聆听我们的倾诉。当我们遇到有问题的时候，当我们心底里面有很多的挣扎，我们被屈的时候，你向上帝倾诉，又向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弟兄或者去懂得辅导的人去倾诉，去面对一下自己里面的问题。但是我们永远不是审判官，我们只能够将整件事交给上帝，他是为困苦人伸冤、为穷乏人辩屈。大卫赢了这场仗，虽然在洞穴里面过着很艰辛、很艰辛的生活，但在一个艰辛的生活里面，在他人生里面是最精彩的一面。他所写的诗篇带给无数的人的安慰和祝福。今天我们看起诗篇第140篇的时候，我们更加看到在深谷里面向上帝的倾诉是何等治疗性。今天你发不发觉你自己，还是你会觉得你自己心底里面还有些东西在积住在里面，不是客套，不是否定，而在上帝面前去倾诉，或者是透过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弟兄或者姊妹去倾诉的时候，你就发觉到就好像你的弟兄姊妹就会将你带到去那个替人辩屈、替人伸冤的上帝面前，你就会发觉到上帝的祝福落到你身上，你就会得到释放，你就会好像大卫一样是得到自由。求主帮助我们。